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一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尤其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是不是有感觉到比昨天又更加凉爽了呢？没有错，今天开始呢，变天的感觉会更明显哦。中部以北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呢，都会有明显降雨的情况哈。局部地区呢，甚至还会出现雷雨跟瞬间的大雨哈。所以请大家这几天要开始注意啊，出门要带着雨具，因为你可能会经历的就是这种湿哒哒的天气哈。然后呢，后半天哈，就下半起呢，北台湾的气温也会开始有感的下滑哦。预计呢，跟高温之间可以差10度以哦。表示呢，今天的气温上面呢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提醒大家，除了带雨具之外呢，也要多添加件衣服哈，至少身边多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哦。以免呢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感觉不舒服哦。那今天高温的部分，北部跟东半部呢大概是27到29度，中南部是32到34度，南部呢还有机会破36度哈，所以呢中南部的地区呢还是可以过着像夏天一样的感觉哦。北部地区就比较像是春秋秋天的感觉哈。我觉得不下雨都还好，可是今天呢看起来呢下雨机会还蛮大的哦。所以这种凉爽的天气还不错了哈。没有下雨的时候呢透透气，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舒压的方式哦。那当然啦，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跟大家讲过了，这礼拜的整个的天气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大一点点哈。要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好转哈，所以呢这两天的上班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好，天气变阴了，那金融市场呢我们不希望它变阴天哈。还好昨天呢美国股市呢继续出太阳哦，美国四大指数昨天呢又上涨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07%， 来到39,606.57点，上涨的点数是419.59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67%， 上涨88.1点，收在5,375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的幅度哦还蛮大的哦，涨了 2.5%， 来到16,708.05点，上涨了407.63点哈。这个表现真的不错哦。但是呢费城半导体的表现更强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上涨了 151.87 点，涨幅有 3.96%， 收在 3983.92 点哈。眼看这个4000点失去的关卡呢好像又快接近又快收复了哈。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延续前一天的气势呢继续上涨了哈。那五大科技类股所谓的科技五虎，包括脸书Meta 还有苹果以及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呢都是大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是大涨了 3.86%， 还有呢，博通也是大涨了 4.32%， 高通也涨了 1.24%、哦、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昨天大涨了 4.23%， 日月光呢涨幅也超过 4%， 来到 4.41%、哦联电呢也上涨了 3.24%， 昨天呢、哎、都是收红的，所以今天的台股呢应该多少会受到一点激励就是了哈。嗯，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啊，不用讲，第一个就是跟关税有关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就跟大家提到哈，这个礼拜开始呢，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财报的公布啊，它也可能会左右到美股的行情哈。我们来看一下几家公司的财报哈，IBM 啊，这家电脑公司呢，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它是盘后公布的哈，是优于预期，但是呢它的股价呢盘后依然是下跌了 6% 的幅度还蛮大的哈。因为呢第一季的财报虽然不错，可是股市要反映未来，对不对？那他们展望的部分有提到说，顾问部门的疲弱表现呢，恐怕是反映了企业客户对于数位转型的需求减少哈，所以引发了市场对于它未来增长潜力的质疑，于是呢，造成了它的股价在盘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修饰了哈。所以这个第一季数字虽然是不错了哈，但是对于未来呢，大家可能有些疑虑了哈，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就应声下滑了。好，这个是 IBM 的财报的部分。那像晶片大厂呢，德州仪器德仪呢，昨天也在盘后公布了2025年第二季的第一季的财报哈，表现是超过预期哈。而且呢对于第二季的营收展望呢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啊，所以第一季不错，第二季的预期也不错齁，刚刚就讲了嘛，股市反映未来啊，那既然这一季的表现不错呢，所以它的涨幅呢也还不错齁。昨天的股价是上涨的，那根据他们的这个财测呢是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测营收是41.7 到 45.3 亿美元之间，比市场预估的41亿美元要来得多。 EPS 呢是每股1.2元到 1.47 元，也比原来预期的 1.23 元美元呢要来得多一点点。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表现呢看起来还可以的哈。因为之前大家对于这个晶片厂未来的景气其实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哈，但德仪的这个财报公布还有它的预期呢，或许可以减缓一些市场对于半导体跟晶片类股相关的疑虑吧哈。好，那另外呢昨天这个美国的联准会也公布了最新的褐皮书哈，那这个褐皮书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他激进的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啊，笼罩了全美国。那再加上通膨在企业输入成本增加的情况之下呢，也开始升温了哈，导致有几个地方的经济前景出现大幅恶化的情况。那这个联准会公布的褐皮书里面呢，一共提到了107次的关税哈。Tariff 这个英文字母哈，这是前一份报告里面的提到关税这两字的两倍哈。然后呢，不确定性这个字呢 ，uncertainty 啊、哦，还有同类的用词也出现了89次啊、哦。我觉得媒体很厉害啊、哦，都去数这些用字出现的频率哈。那报告里面指出呢，经济不确定性哈，特别是他们关税不确定相关的事件呢正在增加当中哈。那这个褐皮书呢一年会公布八次哦，主要它就是收集企业主还有经济学家以及市场专家等等各界呢对12个辖区的经济状况的意见哈。那所做的一个统计的调查哈，那刚刚也讲了哈，有几个地区呢是出现了大幅恶化的情况哈。当然一切都是因为关税就是了哈。那谈到关税呢有一个比较新的发展了哈，就是呢似乎现在呢美国的 关税哈，这个川普呢对于企业哈，可能也开始担心了哈。他对于这个汽车产业的关税政策呢出现了微幅松动的迹象哈，因为白宫在昨天证实了，川普正在考虑对汽车制造商的部分关税措施呢给予豁免了。哎，注意哈，哎，它是部分好措施，不是全面哈。那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呢，哎，昨天美国的几大的车厂，像福特啦、通用汽车啦哈，还有这个斯特兰提斯哈，应该是这样翻哈，礼拜三的盘后的价格呢都是上涨的哈。那在一个媒体的报道里面是指出说呢，川普计划要免除啊，为了打击芬太尼生产而对中国进口汽车零件征收的关税，以及对钢铁跟铝征收的关税哈。这个部分呢，川普又考虑要放低资材就是了哈。那当然啦，其实汽车产业是美国的工业的命脉啦哈。你把这个零件的关税都提高了，那它的汽车的生产就算是在美国吧齁，它的售价也不可能继续维持在低档，一定要来提高售价，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美国的车厂怎么吃得消呢齁？所以你打来打去真的齁，其他人也许都还没有算的情况下，美国的车厂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齁。好，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了，白宫现在是证实的，但我是觉得没有到最后关头齁，没有他真正的实施，我都觉得也许还有变数就是了齁。好，不过呢，我刚刚也讲了齁，这个对于汽车制造商的关税的豁免呢是部分而已齁，不包括了整车进口的税率，还有即将上路的这个零件的关税齁，都不包括在上面就是了齁。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是不是就会尘埃落地呢？会接下来扩大豁免范围呢？还是呢原本说要豁免的又这个重新这个收回去，我们都不知道齁，因为川普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很难预料就是了齁。那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是表示说齁，川普政府并没有向中国单方面提出调降关税的承诺齁。那强调呢，如果要推动中美贸易的谈判重新开启的话，双方都需要下调当前处于历史高位的关税水准齁。这个话里面呢好像硬中带软齁，他说我们没有要单提出调降关税哦，但是呢，这个可能双方都要来下调现在的税率齁。他也坦诚说齁，目前的税率水准呢如同是实质的禁止令啊，这就是我讲的嘛齁。你关税提到那么高，你干脆直接下令不要他进口就好了嘛齁。因为真的没有人笨到说那么高的关税你还去生产，然后呢生产出去卖的东西有可能还会赔钱哦，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了齁。所以呢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到底会如何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谈话里面好像也嗅到了一些端倪了齁，应该是有可能会调降，但是他们也说了齁，就算调降也不会降到零。那到底是调到多少呢？有媒体就猜测说齁，有可能会调到 50%。 坦白说我觉得调到 50% 也等于你就叫他不要卖好了嘛齁。你要想想看这个成本都增加了 50%， 你售价你不可能都只反映 50%， 一定搞不好要增加更多，70%、80%甚至加倍。当你的售价变高的时候呢，谁要买嘛齁，谁都不想当盘子齁，谁也不想当冤大头嘛，对不对？所以呢关税中国跟美国会谈成什么样现在都还不知道，对不对？那贝森特也说了齁，如果要实施真正的贸易再平衡呢，中美的关系正常化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哦。听到这个2到3年，大家心里是不是冷了一下啊？这个关税的事会不会就一拖拖了2、3年？这再过3年之后呢，川普大概也要下台了齁。那换了一个新的总统会不会又有不一样的情况呢？哦，这个就不晓得了齁。变数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呢也只能每天追着 川普的新闻跑，要不然怎么办呢？哈，总之呢，刚刚报告的都是最新的关于关税相关的新闻哈。那另外有一个跟日本有关哈，我们也知道美国跟日本有可能是第一波谈这个关税，而且有可能会是第一波达成协议的国家哈。当然了，这个也是媒体的预测，是不是这样也不晓得哈。因为呢贝森特和日本的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呢，这个礼拜就会出席国际货币基金还有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这两个人呢，在会中一定会见面，到时候呢，一定会被问到关税相关的问题哦。那除了关税之外，汇率的部分也会是这个重点就是了哈。但美国说呢，他们并没有要跟日本汇率这件事情呢、啊，先讲关税再说哈。所以美国跟日本的谈判，大家也要注意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自从4月2号呢，美国总统川普是美国的解放日开始呢，全世界的这个金融市场齁，没有被解放齁，是被狠狠的打击了。那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一直有消息说，美国的国债呢被抛售齁，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公债市场呢，最近殖利率是一直往上飙。可见呢，市场卖美债哈，卖的真的蛮凶的，所以也有消息一直在说啊，各国政府在抛美债了哈。那昨天呢，美国债券殖利率是稍微回跌了哈，不过呢，也还是在 4.3% 以上就是了哈。只不过呢，美国财政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公布说呢，虽然哈，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在美国的解放日之后呢，美债市场也遭受了重击哦，但是财政部公布的资料却显示呢，包含外国私人投资人在内啊，外国的央行在四月份上半月的美债的拍卖中呢，买进的债券比三月份的上半月呢还要增加了 22% 哦。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哦，你看哦，从这个数字看起来，人家外国的央行啦，或外国的个人投资人并没有在抛美债啊。好，那到底是谁在抛呢？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讲的殖利率一直往上飙，殖利率往上飙表示债券的价格是往下跌哦。那为什么会价格往下跌？就是有人在抛售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铁铮铮的事实了哈。那财政部的这个报告，美国财政部哈，不是台湾哈，美国财政部的这个报告又显示说，似乎四月份的外国央行、外国的投资人买盘都还比三月份来得强啊，所以奈安内呢，姐夫在判断哈，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基金，好，各类型的基金了哈，在这次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当中，因为要为了投资人的赎回的现金的需求哈，所以不管3721先卖再说，这是一个有可能的现象就是了哈。但是不是完全在姐夫这边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判断，我只能说有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了。但你说各国央行有没有在卖美债？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有了哈，因为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哈，在美国跟各国即将要展开的关税谈判里面呢，可能买美债这件事情也是美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就是了哈。那也许呢很多的这个国家也知道美国会拿这个当筹码哈，那他先卖给你看再说，为什么呢？有点示威嘛哈。你既然呢要对我实施关税齁，好吧，那我也不要买你的美债。你的债务那么高，看你的债给谁齁，你必须要筹资，要不然你财务更困难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或许也是对方国齁一个谈判的手段吧齁。但不管怎么说了齁，美国债券市场最近的波动也的确蛮大的，很多人呢可能会买了美债啊相关的投资标的，比如像基金啊或 ETF 齁，在去年呢本来这种长天期的公债受伤就蛮重的齁，好不容易在第一季的时候有所回升了，但是呢这一阵子呢因为关税的问题呢又完全被打回原形齁，的确呢手上持有相关标的人还蛮痛苦的啦齁，从去年痛苦到现在啊。那有没有机会改善呢？也许有，但是呢关键还是在川普，还是在关税啊，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特别留意。那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啊，就是美国联准会现在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啊，市场上面也在猜啦齁，认为6月份就会降息的人呢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普遍都认为下半年才会降息就是了。那是不是也是真的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川普呢非常希望联准会呢最好是立刻降息啊，要不然的话呢川普是非常的不开心啊， 虽然他现在有澄清，他没有要开除这个鲍尔哈，但对他的不满已经是众所皆知，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就是了哈。那联准会呢，到底什么时候要降息哈，或川普影响呢？这个我们也要继续看下去咯。好，讲完了这个关税的相关信息，我们再来关心金融市场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兑换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又上涨了哈，涨了0.29%左右，来到 99.86 哈，又要接近100这个关卡了哈。那主要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税的问题呢，出现了一些缓和了哈，所以呢，连带的也使得前一阵子非常疲弱的美元呢，最近开始有在回弹了哈。那到目前为止呢，最新的报价啊，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319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3.25 日元齁，日元我之前就讲过了嘛齁，本来呢有机会齁，会来升破140，但目前看起来呢 ,140 呢现在变成一个算是日元的支撑区啦齁，也就是说呢短时间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呢，要升破140会比较困难一点点，但长期来讲就不一定了哈。只要是美国一旦降息，美元走贬的话呢，日元还是有可能会有出现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啊。这个去年开始有很多人手上就先换了一堆日元，就在等它的升值啊。我觉得可能大家稍安勿躁，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吧哈。好，那美元昨天是上涨了哈，那金价的部分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了。其实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杰夫就告诉大家了哈，那既然关税的问题出现了比较缓和的迹象的话啊，之前因为关税的紧张而上涨的价就有可能顺势下滑哈，就果然没错。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 3.7%， 来到每盎司 3294.10 美元哈，跌破了每盎司3300元的关卡哦。那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也是明显的下跌哦，跌了 3%， 来到每盎司3281元哈，那也是呢跌破了3300元这个关卡就是了哈。短时间如果美元呢开始有反弹的气氛出现了，金价有可能也会从高档做一些回档的整理就是了。但是不是就此要对金价悲观呢？金价是不是真的到顶的呢？我想倒不至于了哈，还要这个看美元接下来走势，还有整个全球的经济复苏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再来做判断吧哈。那但是急涨之后的确会有些修正的压力了，所以如果要买相关的投资标的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情势的变化。一个大原则就是买黑不买红，当它在涨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冲动进场哈，等它稍微回档的时候自己再找买点进场啊，这样比较安全一点点咯。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 1.96%， 跌了 1.32 美元，这个跌幅也算是蛮大的，来到每桶 66.1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2.2%， 跌了1.40美元，来到62.27美元哦。那这个因为呢昨天有个消息是说哈，OPEC Plus 啊，也就是产油国家呢考虑在6月份的时候要来加速增加石油的产量哈，供给变多的，你的价格当然就出现下跌的压力，这不用讲就对了哈。那这些所谓的产油国家的成员呢，在6月是不是真的会来增产石油呢？这个要特别去留意一下哈。那当然了，油价下降呢，对很多人来讲哈，可能也是松了一口气。第一个，油价下降可能就减轻了通膨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站在消费面的角度来看哈，有开车的人呐，这个如果呢，油价可以降的话呢，油价降一点就等于荷包省一点点哈。这个大家知道养车是花钱花蛮凶的，光是个油钱，如果你是常常在跑。